他们是时代的先知，
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，
他们是时代的祭司，
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。
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
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
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课程，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十五世纪呢，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世界，很多对于教会很大的冲击都在这个年代发生。其中呢，万峰不得不跟你说的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啊。君士坦丁堡你都知道了，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啊，或者说这个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啊。这件事情在公元1453年发生，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被大量的历史学者呢认为这个是中世纪的完结，踏进这个近现代时期。那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栏目的话呢，你会知道东西罗马分裂以来呢，其实说希腊语的教会跟拉丁语的教会呢，他们彼此一直不对付啊，不感冒，那有很多教义上的分歧，做法上的分歧，甚至呢他们争地盘呢、啊，到公元1054年甚至有大分裂，变成了陌路人。但是呢我们用现代的说法呢，就是断绝了关系不代表断绝了血缘。所以呢对当年的人来说呢，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关系呢就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但是跟东方的那些兴起的奥图曼帝国伊斯兰、的信徒穆斯林呢就是敌我矛盾。东罗马帝国呢就在这个基督徒跟穆斯林的矛盾当中站在最东方，虽然西方人觉得哎呀你们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们也是一个缓冲，一个挡住外部势力的一个重要的防线。但是在东罗马帝国后期的时候连连战败，他们的土地萎缩，越来越小，占领的地区终于到了1453年最后的日子了。当时呢21岁的奥图曼帝国的苏丹他就逼近了这个君士坦丁堡。东罗马帝国呢或者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的皇帝、凯撒呢叫君士坦丁11世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了、1405到1453年的人。传说中啊，因为君士坦丁堡呢身处战略的位置，就是黑海跟地中海的中间了哈，东罗马帝国已经把它经营了1000多年了，城墙高，海水深，还有几条铁链铁锁啊拦住整个海峡，那就锁住这个海峡不让人进入。但是禁不住敌人势大嘛，他们只剩下几千个到一万个的守护者，那但是这个奥图曼帝国呢有5万到7万个人要攻击。那当时对于西欧的人来说呢，很少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唇亡齿寒嘛哈。而且呢西方人你记得我说吗，当时有英国的跟法国的百年战争，还有西班牙的复国战争，还有这个胡斯派啊，所以他们自己都搞不定，最后呢他们只能派出很少的人来支持这个君士坦丁堡，简单来说就是送死嘛，对不对？那果然在1453年呢，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堡垒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破了，也改名成为今天的伊斯坦堡。而当时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呢也是最后一次冲锋，以后呢就不知所踪了。当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敌对的关系呢非常严重，特别是战争以后呢，屠城、抢劫、强奸这些都是常客来的了。因为当时的士兵呢没多少的薪水的，屠城呢就是抢钱、抢女人，发泄对敌人的不满的时候， 是现代多一点专业的军队才没这么多事情发生啊。奥图曼帝国入城以后呢，抢劫了三天。当年的奥图曼的苏丹大帝呢，更加呢，他到了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圣苏菲亚大教堂，就推倒了圣坛，践踏这个圣坛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教堂的讲台呢，就作为伊斯兰教的宣礼塔，他就在上面宣读这个伊斯兰教的礼文啊，把这个最伟大的基督教堂呢，改为清真寺。其实当年呢，那个地方很多的清真寺呢，也是由东正教堂转化而来的。因为你明白吗？做礼拜经常都要做，建筑呢要建筑很久，那把个现成的建筑改一下就可以用了吗？重建麻烦。不过奥图曼帝国呢，一直都知道东正教呢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他们选择对东正教宽容。所以教会还是能够继续聚会，也让一些比较顺服的教会领袖呢继续担任当时的教会领袖了哈。不过呢，这些的领袖都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你夹在这个征服者的穆斯林当中，有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不习惯，也夹在当时投降的希腊基督徒当中，所以也有很大的张力。君士坦丁堡这个曾经是教会最大的瓦器啊，是东方教会最后的堡垒，它的陷落也是当时世界性的新闻。对于当时欧洲的人，西欧的人来说呢，他们害怕奥图曼人呢会继续往西征服，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输血啊，就给这个医院骑士团呢，或者后来叫马耳他骑士团，就维持海上的压力。同时呢，他们也发动圣战，一直希望光复这个君士坦丁堡。还有一个传说说，这个君士坦丁十一世，这个最后的东罗马的凯撒，就是没有死，而是被一个天使救了，他随时就出来冲锋啊，就攻陷这个君士坦丁堡。不过呢，也有一些领袖呢，他不同意去打仗的，他觉得既然现成就是这样了，那就好好跟他们对话吧，跟奥图曼帝国对话，沟通交流吧。那个时候的西方教会的基督徒在想什么呢？第一，失去了东方教会还有东罗马帝国的保护以后，他们要直接面对奥图曼帝国的威胁。他们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导致神的国度，神的罗马帝国就要战败呢？还有教会这么腐败，我们是不是时候应该改革呢？还有由于战争呢，东方的学者呢也去到这个意大利，开始有一些新的交流啊，说希腊语的人来到意大利地区，通常呢你明白，移民到外地的人呢，你知道海外的华人都是这样的，特别重视自己华人的身份的。当年的移民的学者也是这样，重新找寻自己的背景本质，就研究希腊跟罗马文化，就透过这个在外地的交流还有移民呢，渐渐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还有科学发展。那留在土耳其的人呢，就把圣经开始翻译成为土耳其文，这个阿拉伯语了，也某程度上推动了在那个小亚细亚地区的福音工作，因为小群的教会是最努力的哈。万峰经常记得呢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所说的话，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，要好好活着。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《良友圣经学院》，这个课程呢叫《时代的声音》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。我们透过72位的教会历史的人物，帮助我们了解2000年的教会历史。那今天呢，这个人呢，应该怎么说呢，也不算是非常的教会的领袖，但是他的工作呢就改变了整个教会，甚至改变了你跟我。15世纪的世界呢有很多的变化，其中一个变化呢就是科学的进步。相信呢我们都听说过第一个活字印刷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毕生来发明的，这个是四大发明嘛，这个是11世纪的事情。那但是在欧洲呢要到15世纪才开始有这个活字印刷技术，也是近代的印刷书的开端。那这个就是古腾堡印刷术。那哎呀，连万峰好像也不用再说了，他不就是打印了圣经吗？啊，约翰古腾堡，他是1400年左右到1468年的德国人。在他之前呢，到底圣经是怎样传播的呢？不用说你也知道了，是用什么传播啊？用手写嘛，对不对？那手抄的，所以每一本的手抄本的圣经呢是非常珍贵。抄一本圣经呢需要几年的事情啊。当时的圣经呢也有一些图画的，是用人手去画上去的图画。那还有呢一些当时有一些书法字啊，这样写圣经的。如果你有机会呢上网搜一下呢，中世纪的圣经还有礼仪书呢都是非常漂亮，当然也是要花大价钱才能够买回来的这些书啊。不过呢书有什么用呢，对不对？其实当时的人都是什么，我一直说都是文盲嘛哈，所以书呢是没用的，他们都是只是看图画的了。那所以呢当时大部分的信徒呢不清楚自己信什么，是靠当地的神父来指引，因为圣经是拉丁语的，神父会说本地话，好像一个翻译一样。还有靠当时教会里头的彩色玻璃，那你一看的时候看到图画，哦，这个玛利亚跟耶稣啊，我知道了哈。还有靠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，我很怕死啊，耶稣救我吧。还有靠他们跟教会的这个社会惯性，就是所有朋友都在教会里头，如果你离开了教会或者被人拒绝领圣餐的话呢，这个就等于离开了整个社群。古腾堡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，他在一个经商的城市里头长大，爸爸曾经当过会计，也曾经当过铸币厂的厂长，也算是社会上的中上流的人物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因为他的背景他的教育呢，就导致呢古腾堡有机会接受学习拉丁语，也能够当一个工匠，处理金啊宝石啊等等。那作为工匠呢，在实践过程当中呢，他应该掌握了这个雕刻铜啊，可能做镜子吧，但是也不清楚他是怎么掌握印刷的。到1450年他大概50岁的时候呢，他的印刷工厂开始开幕了。我们呢通常以为他第一件事就肯定是打印圣经了，不是，他第一件事是打印一个德文的诗啊，小诗一首啊。后来呢他也借了很多钱来印刷，大概呢是今天的2000万左右吧，你当作是这样啊。其实呢他借了很多钱来建设这个印刷的工厂，但是呢他过了5年，1455年才开始打印我们今天说的古腾堡圣经，也叫42行圣经。因为呢他是用拉丁语的哥特体，然后每页双栏42行排版，就印在羊皮或者纸张上面，这个就是古腾堡圣经。但是印了圣经以后呢，古腾堡就发现一件事儿，印圣经不赚钱呐、啊，他只是印了180本呢、啊，什么才最赚钱呢？他就发现了印拉丁语课本。哎呦，对呀，学生课本才是最赚钱的印刷嘛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。还有什么赚钱呢？想想，哦，当时最需要印刷的赎罪券。哇，他聪明了， 找到这个课本还赎罪券赚钱了。可惜呢，古腾堡呢作为先行者呢赚不了什么钱，所以呢他也欠债累累啊，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印刷呢破产了。印刷圣经呢，其实在古腾堡的生命里头呢并不是他的重点，而是呢印刷术呢提供了一个福音传播的机会，有人有机会能够开始学习，有人有机会可以掌握知识，追求真理。书籍呢，你不要看今天我们都不想看书，但是曾经它是最高的科技，也是最新的媒体，当时的人都喜欢看印刷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宗教改革得以传播。其中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印刷者可以很快就把马丁路德的95条都印出来，就分发出去。印刷术的科技就是让信仰的基石圣经去普及化，不再是由教会去解读圣经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。同时那些挑战教会的人也有机会去发布自己的观点，就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，就不用依赖官方的媒体了。那你说，哎，印刷术这么厉害，但是万峰，你不是刚刚说那些人文盲吗？那文盲可以看啥？可以看动漫吗？对不对？原来印刷术呢，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图片动漫呢，就是这样啊。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期，很多呢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呢，就把那些教宗啊，就画成啊牛啊马猪啊牛头人身啊那些，就用来呢取笑他。大家就拿着笑一笑，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图啊，就是来取笑别人的嘛，取笑我们不喜欢的人嘛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印刷术除了影响500年前的人以外，也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？以往的信仰很多都是口头传播的，用说出来的方法来传播的，但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，我们今天很重视用文字的传播，甚至万峰现在的稿件都是全稿的哈。我们失去了那种的自由度，反而出现了很多的学者仔细的研究的每一个字，明明那个人说看啊，忽然发生什么事我们就研究，哎呀，为什么他说看啊，为什么写这个看这个字呢？哇，我们就把一些口头的说话呢变得非常学术化，可能今天我们的解经也是这样啊。所以古腾堡只是一个商人，只是一个工匠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。
15世纪的风吹动千字渔火，一个工匠的手心却让着握住，终于宝石的光反射旧时的梦，曹经的年月里真理所在他中，他并不是先知，也不是讲台上的光，只是把字排好，让道播在德国土壤。当信仰靠口传，他把墨水洒进纸上。主啊，我们只是小瓦器，你却把宝贝放在其中。古腾堡南下的印刷机，让真理心中。
1453年，奥图曼帝国成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了。君士坦丁堡这个千年的教会的堡垒已经化为废墟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欧洲人突然发现，通往东方的福音的屏障 就是东罗马帝国没有了，同时间通往东方的贸易的屏障也是没有了。于是呢，欧洲呢就开始往西寻找往东的这个贸易的道路。有趣啊。哦，万峰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讲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万峰最喜欢的时代，叫大航海时代。当年的船呢，每一艘船都有一个神父为那些水手提供宗教的服务，因为始终呢，他们也是远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需要很多的关怀还有牧养。所以代表呢，每一艘船远航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一定会跟福音同样的到达。你想想，在1488年迪亚士到了好望角，1492年哥伦布到了新大陆，1498年达伽马到了印度，1519年麦哲伦环游世界。这些行动呢，全部都是在1453年奥图曼帝国攻陷了东罗马帝国以后的几十年发生，也是福音传播的很厉害的几十年。记得万峰呢，之前去过菲律宾的苏雾西部，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耶稣的木头的娃娃的雕像，我亲眼看了几眼，就哇，很小，就一个玩具那样。但是原来那个是哥伦布亲自送给当时的菲律宾的土皇帝的。在我们的酒店旁边更厉害啊，有一个小公园立了几块碑，原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年哥伦布登陆在菲律宾的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纪念碑，厉害了，说哦，这个是西方西班牙殖民纪念500年了。然后旁边那个更厉害，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福音传进去菲律宾500年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当时的福音跟殖民跟大航海就是这样的关系。当时呢，哥伦布呢就去新大陆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觉得呢，传播这个信仰的教义跟领导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都是同样的重要，甚至他认为呢，自己的成就主要都是在传播耶稣基督的荣光。你看，就是这么矛盾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福音跟殖民的那个密切的宗教政治的关系。由于当时呢，宗教跟政治不分离呢，教宗呢也拥有无上的神圣的权力。而当时呢，最厉害在航海的国家呢就两个，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跟葡萄牙。那1493年，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呢就颁布了著名的一个诏书，叫教皇子午线。哎，这个是啥呢？原来有一条线画在这个南美的中间，就把整个世界呢分为东跟分为西。那你要留意，当时麦哲伦还没这个环游地球的哈，所以呢，这个线以西呢就归西班牙，线以东就归葡萄牙。所以你今天呢就看到，为什么巴西说葡萄牙文？为什么印度他们是葡萄牙文？为什么澳门是说葡萄牙文？因为在那条线以东。那但是以西呢，那些人阿根廷啊，甚至美国的西部啊，墨西哥啊，都是那条线以西，所以说西班牙文。这个就是教皇或者教宗子午线啊，哈，就当时划分了葡萄牙跟西班牙的势力范围，也同时呢代表了在宗教上呢，他们有责任保护当地的教会，派传教士，也要在那个地方建礼拜堂，建修道院。不可以否认呢，就是欧洲的殖民者呢的确为当时的世界各地的人呢带来很大的灾难，什么黑奴啊，什么南美的黄金买卖啊，什么玛雅人灭绝啊，都是那个年代的事情。据历史记载呢，16世纪当欧洲征服者来到这个南美的时候呢，南美大概有8000万到1.21个原住民，但是 过了几百年的征服以后呢，他们的土著的人口呢就减到200万到500万，其中原因有打仗，包括外来疾病的这个传播，也有外来食物的引入，那这个也会有这个病菌啊，那个传染病啊都带过了去，而他们是没有抗体的嘛，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惨烈的人口的灾难。但是同时，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连土豆也没得吃，还有你没有咖啡可以喝，所以你真的要谢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不然咖啡也没得卖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承认另外一个事实，就是透过殖民，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。一方面呢，西班牙总督呢尽办法消灭拉丁美洲原住民的一切的传统宗教，另一方面呢，传教士也在努力学习当地的话语，用这些原住民的语言编写教义，编写圣经，去教导他们福音是什么。到了1537年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教宗保禄三世呢就宣布呢，印第安人具有理性，可以变为天主教徒，以前都是异教徒得杀的啊，现在他有理性了，可以变为天主教徒，不是把他们动物化或者敌人化了。在殖民征服跟殖民统治的进程当中呢，天主教就这样成为南美这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，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、黑人、混血种人都进入了天主教会。面对宣教士在殖民当时的复杂的角色呢，我们可能真的要问，宣教士他们是不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呢？他们是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对这个殖民的暴力战争视而不见呢？欧洲殖民的扩张呢，虽然带来了暴力还有波效，但是也客观带来了这个福音传播的一个道路。所以这些15、16世纪的先行者们真的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功课。神的国度就是透过人的软弱来彰显，而福音的传播有些时候真的有一些的奇怪的媒介，或者有一些我们付不起的代价，而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需要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忠心的回应神的呼召。谢谢你收听我们时代的声音，那些改变教会的人，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我是晚峰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、任何的疑难，或者任何只是想交流的，或者你从这些人当中学会了什么，都可以跟我分享。我的电邮是 school@良友.net， 就是学校的英语 school@良友的汉语拼音LIANGYOU.NET， 找我万峰就可以了，期待收到你的回信。我是万峰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 Come on! 我住在我传说